大家早上好，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上第八章22到54节。
第八章从22节开始，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向天举手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相比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呢、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坐在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以色列的神呢、求你成就像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这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人若得罪邻舍，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的坛前起誓，求你在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的义赏赐他。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归向你，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祈求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你的民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在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以色列民的罪，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且降雨在你的地，就是你赐给你名为业之地。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马蚱，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义人自觉有罪，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请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使他们在赐给你赐给我们列祖的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民从远方而来，他们听人论说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向这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 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你的民若奉你的差遣，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征战，向耶和华所选择的城与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的祈求，祷告祈求，使他们得胜。你的民若得罪你，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仇敌之地，或远或近。他们若掳到在掳到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若在掳到之地尽心尽意尽心尽性归服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饶恕得罪你的民，赦免他们的一切过犯，使他们在掳他们的人面前蒙怜悯，因为他们是你的子民，你的产业，是你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的。愿你的眼目看顾仆人，听你民以色列的祈求，无论何时向你祈求，愿你垂听。主耶和华，你将他们从地上的万民中分别出来做你的产业，是照你领我们列祖出埃及的时候，及你仆人摩西所应许的话。所罗门在耶和华的坛前屈膝跪着，向天举手，在耶和华面前祷告祈求已毕，就站起来，站着大声为以色列全会众祝福，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昨晚谁看了加冕典礼？有人看了加冕典礼吗？哦，我看了一部分。有一个时刻，有一个屏风，你看到这个最圣洁的时刻，就是这个查尔斯王被受膏的时候。他们放了一个屏风，只有这个祭司和所罗门能够进到这个地方，没有别人能进去。我们甚至不能看到这个屏风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就像这个列王记上所罗门受膏的情景。还记得那个演奏的歌曲吗？ Zadok the Priest，这个名字就叫萨都基斯，这首歌神救赎王，王万岁，就是那个列王记第一章，就是这个膏油膏这个所罗门，就像膏大卫的时候。Christ 基督就是这个受膏者，就是被膏油膏的膏立的人，这个油倒在这个王的头上，这样就是神把这个他的灵降在这个人的头上，也就是神所拣选的。所以这个就是很英格兰的王他的受膏啊，就是从这个圣经里，出自圣经，一直到今天，这个传统。 我很惊奇，就是其中有很多这个有基督的，就是与基督有关的基督徒，和圣经的经节和所罗门都有相关的。现在我没有论断什么，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你对这个受膏有什么感觉？怎么样？你是怎么样想的？你觉得是兴奋的，或者不感兴趣，或者说，矛盾的？就是说，你不能决定你到底是不感兴趣啊，还是我只是在中间那个意思？就是说，跟你旁边的人问一下。你觉得加冕典礼怎么样？如果你是觉得兴奋，举起手来；如果你觉得不感兴趣，举起手来。或者说你也觉得内心矛盾，不知所措。好，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不愿意你们觉得不自在，但如你可以表达你自己的想法，但是这个不是论断任何人。谁觉得兴奋？并不是很多，有一些人兴奋，有些人有没有不感兴趣的？有人觉得矛盾，不知所措。今天早晨我们会听到更多的关于所罗门生平的知识。并且和他的这个伟大的建筑工程，所罗门的圣殿。所以我们今天要看所罗门的圣殿和耶稣的圣殿。所罗门是对他的圣殿非常兴奋，他希望所有的这个神的民呢都能分享他的兴奋，并且都是沉迷于来建造他的圣殿。我们也会听到耶稣的这个伟大的建筑工程。我们不是跟随所罗门，我们是跟随耶稣的。耶稣他也是对他所建造的兴奋，他也希望我们能够分享他的所建筑的，并且呼召我们，就是不要对他的建筑项目不感兴趣或者矛盾重重。耶稣要我们分享他的兴奋，并且甚至加入并发挥我们的作用。所罗门的圣殿是荣华的、荣美的、富丽堂皇，就是列王记上5、6、8都在讲这个圣殿。就是总的来说呀，6到7章就是讲的是它是辉煌的，就是其中的一个关键之词就是黄金，黄金到处都是。当你进到里面的时候，到处都是黄金做的，黄金很珍贵，又昂贵又沉重。 glory 这个词就是讲的是昂贵和沉重的意思，就是个金的性情，就是表达这个神的荣耀。金子就是神的荣耀，他的这个伟大。 就在这个圣殿的开光仪式上，就在第八节，第八章第十节讲的。第八章第十节，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那时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我已经建造圣殿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所。没有人看到神，只看到这个黑云，他们就知道这个是神的荣耀充满了这个殿。但是我想说，这个所罗门圣殿的一切细节的描述好像都是有一点自相矛盾，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你有一个圣洁的神和一个有罪的人。你就像这个磁铁南北相互排斥一样，就是一个圣洁的神和一个有罪的人。我们觉得自己很好，但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像那个摩西、以赛亚，或者是先知约翰，他们都看到神的荣美，他的这个完美的圣洁，而相反，他们就认识到自己是多么的，多么有罪，没有价值。所以两个问题，就是一个圣洁的神怎么可能住在罪人中间呢？第二，有罪的人怎么能亲近圣洁的神呢？这就是两个问题，这个核心问题，就是这个圣殿建造圣殿的核心问题。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圣殿，就是圣殿的实体。你看到外面就是一个外院，但是中间中央就是这个圣殿。你看一下，它有两个两边有一个旁边有两处建筑，但是中央在中间是一个称为圣所。我就问这个 John Watson， 咱们教会的，他是一个建造工程的专家，他说我们礼堂有多大，用这个轴，第六章第二节，这个所罗门王为耶和华所建的殿长60肘，宽20肘，高30肘，看这么大的体积。我就问约翰，这个我们这个大厅能有多大？然后他就用这个肘做来，他说70长，40肘宽，15肘高。这就是说，这个圣所呀、啊，能够融在这个教会的这个大厅里。但它是挺长的，但是没有那么宽，就是两边可能会有空缺。但是你看这个顶，这个大厅的顶太低了，在这个圣地里有咱们这个顶的两倍那么高。对，60长20肘宽30肘高，谁能通过这些金门进到这个圣所里面呢？谁能进到圣殿里呢？谁能够进去？谁能允许？只有祭司们能进去。咱们再进去看看里面，圣殿里面。记住，这是一个现代艺术家的印象，他不一定把所有的细节都详细描述详尽。看第六章第二节，所罗门就是总的印象是到处都是金子。6章22节，金殿全殿都贴上金子，直到贴完，内殿前的坛也都用金包裹。所以这多么有点讽刺，就是人为这座殿呢投入了如此多的时间和金钱。 神的民呢，为这座圣殿呢，投入了如此多的时间和金钱。这个从那个从运来的木头，黎巴嫩运来的木头，还有这些工匠的一些精巧的精湛的技艺，但是没有人能够看到这些美丽或者复杂而昂贵的黄金的细节，甚至连所罗门也不能允许进入，只有祭司们能进入。像看到这些楼梯顶部的门，他们通往至圣所。内殿长20肘，这是二十节，第六章二十节，宽20肘，高20肘，墙面都贴上金金，又用香柏木做坛，包上金金。他说这是一个立方的立方体，你认为那是神所居住的地方吗？在那些门后面，那些祭司每年一年进到这个至圣所，为这个他能够进去为他的民献上赎罪祭。你认为神住在那些这个门的后面吗？住在后面吗？你要进去，就首先你会看到有两个基路伯，但是更重要的呢是有一个，不是这两个天使，而是这个盒子，看就是这个箱子，这个就是约柜，这个是至圣所里的中心，就是这个约柜。你要把这个盒子打开一看呢，里面。你说是不是神住在这里面呢？神在这个约柜里吗？第八章第九节，约柜里唯有两块石板，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除此以外并无别物。如果你看错了地方，你看进到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你看到有一个箱子，里面有两块石板，上面写着十诫，就表示神立的约，与以色列人立的约。神没有住在这个建筑里，但是这个殿提醒子民，神曾对他们说话，他给了他们律法。这座圣殿的中心是那两块包含十诫的石板，提醒神的子民，神的话语必须成为他们敬拜的中心。这座圣殿不包括神，但它确实包括神的话和他的名，他的名字在里面。就是第八章讲到这个神的名啊，被提到14次，在第八章里，就是这个圣殿里是神的名所在的地方，也就是可谓圣洁的神呢，选择了这个地方作为他名的居所。这个就是我们的焦点，就是我们在这祷告，在这敬拜的中心，神是在天上，但是他的名是在这个地方，这个殿里。这样你可以来，并且跟神来祷告，外邦人也可以来向神祷告。你也可以到这来献这个赎罪祭，并且你也可以来为赦罪来献祭，或者来赞美，因赞美而献祭，或者来敬拜他。尽管这个真正的神是住在天上。 看一下这个八章三十节。
Verse 30 gives you a sense of the sort of things he was praying. Hear the supplication of your servant and of your people, Israel, when they pray towards this place. Hear from heaven your dwelling place.
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在向此处祈祷的时候，请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而赦免。这个赦免这个词用了六次提到这个赦免和洁净这些有罪的人。圣殿奇妙之处就在于这个矛盾中，圣洁的神和这个有罪的人，通过一种方法，这个有罪的人呢，能够和圣洁的神能够建立关系。神使有罪的人能够靠近他，神自己使圣洁的神住在有罪的人中间，成为可能。神使有罪的人接近圣洁的神，成为可能。这座圣殿是一个有力的、代价昂贵的提醒，像我们这样的罪人的特权，这样一个特权能够，这个神赐予的特权能够接近圣洁的神，因为我们是，尽管我们是不配的，但是神使这个成为可能，让我们能够亲近神。所以我想让你们想象一下，这个所罗门这个礼拜天他来到我们教会，你问他，你认为我们教会Lake教会敬拜你觉得怎么样？你想所罗门会想什么，会讲什么话呢？也许你要不要这个和旁边的人讲一下，如果所罗门到我们教会来看到我们敬拜，他会怎么说？有没有人选择其中一个词儿？有没有觉得没有兴趣？有没有人选择？或者说是犹豫不决？哦，他可能会觉得，你为什么觉得他是会觉得模棱两可？我们这个里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金子，也没有什么闪光的地方，但是我们这还有一些仪式，但是确实是非常的非正式。到底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呢？有没有其他的想法或者词来描写？兴奋，因为我们这有午餐，今天有午餐，可能会很兴奋。你到来教会吃午餐，这种随便，他说这些人有没有为自己的罪来献祭呢？你告诉我。哦，是的。你刚说的什么？这是个好词。我觉得这种想法， 耶稣的福音就是说，所以所罗门从来连做梦也想不到耶稣的福音，所以所罗门会觉得有一点震惊。因为如果我们因为我们这个教会啊，我们的态度对神的态度太随便了，所以我也想觉得可笑。我来到神的教会从来也没有熨过我的衣服，不像在参加婚礼或者其他的这个仪式之上。但是我们需要小心，就是说我们不要这个我们这个敬拜的态度就是好像是选择性，可有可无。就是我们要想这个能够来到耶稣面前是一个多大的特权。所以我们这样随便来教会是一个不太好的想法。就是说他说这些人怎么回事，他们来敬拜，他们来唱歌，和神的民聚在一起，为什么他们这么随便对这些事情？有些人一周来，下一周他就不来了，是不是他们这一种一种习惯？他们有没有被真正的心真正的被吸引？这个圣殿呢，就给我们一种想法，就是耶稣仍然是一个圣洁的神。所以所罗门对他所建造的圣殿非常兴奋。而且他投入了很多的时间和金钱，实际上他他说他没有给这些人的选择，他没有征集志愿者，他是征召劳工，他向人征税。这圣殿的税，交圣殿税，不是说因为你自己心里有感动就放一些钱在奉献箱里。他说这个是强制性的，这个建筑项目承诺是强制性的。我下一个问题是，所罗门很兴奋，那你如何看待所罗门的圣殿呢？你跟周围的人可以互相问一下，你是不是觉得没有兴趣，或者模棱两可，或者说是兴奋，非常兴奋。我们可以之后再交谈。我不禁是有一点，我个人来看我不是没有兴趣，但是我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事，就是有罪的人能够来到圣洁的神面前，这是一个真是奇妙的一个特权。但是我不禁有一点这个在中间模棱两可的情绪。为什么呢？首先就是我一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一直困扰我，就是说有必要吗？原因是神已经给了他们会幕，就是会幕的功能和所罗门的圣殿是一样的，它是一个会幕，它也可以随时能够移动，从一个地方挪到另外一个地方。
a place where the holy God met with the sinful people.
就是他是为有罪的人设立的，就是会幕与所罗门的圣殿是相似的。那个是圣洁的神与罪人相遇的地方。但是我毫不怀疑，这个建造圣殿呢，是大卫和所罗门对神的爱的表达。第二就是说呢，这个圣殿也不是永久性的。所罗门的殿呢，是为了永远屹立的。十三节。啊，他是目的原来是要这个圣殿永远屹立不倒的，但是呢，这座圣殿不到五百年就被巴比伦人摧毁了。第三点就是说，最重要的呢，他现在就是已经被荒废了。他说这个是如此重要，所罗门的圣殿只是一个影子，不是真实，它只是一个模型，就是可以让我们能够了解将来的真实事物，它也就是耶稣的殿，耶稣殿的预表。下面我们就看看这个耶稣的圣殿。约翰福音开始啊，就是这样说的，起初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就讲了，他就是我们中间的会幕，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们看到他的荣耀，看到神的荣耀，在耶稣肉身里看到这个神的荣耀。圣洁的神怎么住在有罪的人中间呢？这个就是道成肉身的奇妙，神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就是约翰福音第二章也描述了这个希律王啊，他重新又建了所罗门的圣殿。耶稣对这个圣殿做出了令人发指的宣告，他说这个圣殿被毁，我会三天之内建立起来。但是这个圣殿说的是他自己的身体，耶稣说的就是耶稣他自己身体，他自己就是圣殿，被毁，但是三天之内重新建起来。就是希伯来书第十章讲的，这个献祭、会幕这些律法，所罗门圣殿里讲的这些，他们都是一些影子，不是真正的事情。但是耶稣一次的献祭使那些人成圣，使我们成圣。这样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这个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信心能够进到至圣所。现在这个至圣所不再是为祭司准备的，每年一次进入至圣所来为他的民赎罪。现在我们都有信心能够进入至圣所，因为我们已经成为圣洁，并且洁净了，因着耶稣。现在因着耶稣的死代替了我们，这样就没有这个，再没有这个阻隔了，因为这个耶稣的宝血。耶稣最兴奋的事情就是他的殿，也就是教会。马太福音 第十六章也讲，彼得前书第二章也讲。讲的关于活石，建成那个属灵的灵宫。所以耶稣的这个祭是非常的伟大。耶稣的心不是做一个物质性的一个建筑，用很多的钱来建造这个物质的这个建筑，他的心是建立这个人，进入神的殿，就是把男人女人孩子都带到他的殿里。当我们聚集在这儿的时候呢，有时候你坐在后面，你觉得坐在前面觉得感到很孤独，坐在这个厅里。我想鼓励你们下一周，按时到这里。坐在前面，就是这个打鼓击鼓的这个地方，这个不是圣所。我们这些人就是殿，就是这个圣殿，这个是教会最重要的。这个世上其他教会也是一样，也是耶稣他建造这个圣殿的目的。通过耶稣，神就使这个有可能通过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在约翰他的那个意象里，他看到这个，我们不再需要圣殿了，因为这个有罪的人呢，他现在这个已经不再有罪了，这个罪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现在是跟神，是跟神。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讲到这个城，这座城市的描述，到处都是黄金和宝石。看看它的尺寸，这是启示录是二十一章的十六节。城是四方形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的城，共有四千里，长阔高都是一样。你看，这个是，它是一个立方体的。圣经只提到另外一个立方体，就是至圣所。看看这个立方体是非常巨大的一个，这个整个的城已经成为这个最圣洁的地方，就至圣所。因为我们已经通过耶稣的宝血已经变成圣洁，是一个新造的人。后来我就想，这个在澳洲地图上有多大？这座城的面积相当于澳大利亚，但不包括西澳。它延伸大概2000公里，并且2000公里，高到天上那么高。这个数字的象征性是巨大的。整个天上的这个城市，成为这个最圣洁的地方，在那里神住在他的子民中间。所以我就是怀着矛盾的心情看了加冕典礼。甚至教会就像这个威斯敏斯教会这样的美丽错综复杂，很多人大部分人都看不到那些细节，因为这是圣洁的地方，这个教会圣洁的地方，他所建造的就 这个建造者就如同所罗门想要抓住神的荣耀和圣洁。在我看来，很多教会的建筑都有同样的目标，就是要这个抓住神的荣耀和圣洁，来用物质来代表，投入很多的时间、金钱，甚至这个一生都花在这些建筑物上。他们的这个，尽管他们的用意是好的，但是他们错过了重点。他们在重复过去的样式。所罗门可能是被这一类的他所建筑那些建筑所迷住，但是耶稣致力于建造教会，他献出自己的生命来创建教会，他奠定了基础。现在这个男人、女人、孩子开始认识耶稣，他们就变成了活石。你怎么样描述你委身于耶稣的这个他的建造项目？你会不会觉得是没有兴趣，或者是模棱两可，或者是觉得很兴奋？如果你觉得模棱两可的话，你就要求神来对付你的心，因为耶稣他献出他舍命，他希望我们能够被他这个建筑项目所吸引。所罗门还是要强迫人去做工，耶稣是不会强迫我们去做工，因为我们他想要一个心甘情愿、热心和被吸引的心来服侍他。这个他是一个完美的自由，就是完全自由的来服侍他。当你服侍耶稣的时候，不是一个苦读的劳工，而是一个这个喜乐的心来服侍他。他也不希望我们像纳税一样的向教会奉献，他希望我们能够慷慨喜乐的给奉献，带着喜乐来奉献给予。但是当然会，我们会付出代价，但是他不愿意让我们不愿意的心，而是让我们能够有喜乐的心，因为为他的爱所吸引。让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神，你是圣洁的神，天地的主宰，你高立了你的王，他是好的恩典的王。父，原谅我们所有的罪。我们知道之前我们是有罪的人，通过耶稣的宝血我们被洁净，你使我们成为圣洁，在你的眼里成为圣洁，赦免我们，使我们成圣，让我们能够委身于你所建造的教会，能够成为我们的，成为其中的一员，发挥作用，能够让我们充满喜乐，并且能够知道那个服侍他是完全自由的。